后面没有门啊。
外面有门。不
过，
不过。
好，今天我们谈呢，何为？
为？
所谓何为？第一题错了。好，何谓正思维？那今天要谈正思维，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个正思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正见，其实正见呢，我们大家听的就是听完佛法，大概建立起一些知见。但是我们真正呢用在思维的时间呢其实很少很少，所以呢要怎么做正思维呢？正思维的前提还是以正见，就是我们要用思维，那我们要正确的去思维，但是思维要立基于什么样的基础上，那就是要以正见为基础。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我们要思维所立基的基础呢就是正见。那所要正见呢，我们上个星期有谈到有世间的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那世间的正见，所以现在呢大家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还是凡夫，所以在这个世间修学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说从一个凡夫怎么去修学，修学到能够渐渐的烦恼减轻，我执破除，得到达到圣者的境界。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知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什么因能够得到什么果。如果你的知见不正的话呢，常常会非因即因啊。所以呢第一呢要知道有善有恶。那所谓怎么样判断善恶呢？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谈过，第一个从我们的心是否清净来说，所谓是否清净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包含了很多的贪嗔痴我慢嫉妒种种的因素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做一个善事抱着很强的慢心，或者是我们做一个善事有一个企图希望达到自己的利益，那这样子呢你的善事呢不能够说完全是清净的，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善的。那所以呢第一个是从我们的心的清净与否来看，第二呢要看结果呢是否能够利益他人。那所以呢所谓的善恶的判断，从佛教的善恶判断，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从我们的心，第二个要看结果。所以呢要看结果怎么样呢，那就要在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就要思考得很清楚，就要用一点智慧说怎么样去进行才能够达到善的结果。否则的话好心善，但是呢没有好好的思考，结果呢常常呢就搞得乱七八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虽然你心善，但是方法不够，那或者是自己没有仔细的思考，结果呢把事情搞砸了，也不能怪别人。虽然你是心好啊，但是你就是怎么说呢，糊里糊涂，不仔细思考，那常常有很多人犯这样子的毛病。所以我们真正要做一个善事呢，那我们要从结果还有自己的动机来看。第二呢，我们要了解世间的一切有因有果，所有我们所面对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它是有原因的，那它来自我们自己过去的行为所带来的，所以是我们的业所带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善报或者是恶报。那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啊，那一切都是过去所影响的，那过去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改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过去带给我们，那我们一生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一生出来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的最大的业力的影响力当然是从过去，因为你一生出来你还没有 这一生开始还没有造，所以呢一个人生出来我们说他在业，我们有分几种，有所谓的隐业跟满业，你们记得吗？红鸡蛋那所谓隐业呢，就是说我们造恶造善，那我们到底来生要做什么众生，是继续做人呢，还是升天，还是升为小狗，那个是看是哪一个业的力量的强度。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做人呢不好好的做，这个天天呢不是喝醉酒就是赌博，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这个乱淫，那种种的，那跟动物差不多一样，那这股力量很强，就变成我们要往生的时候就升到了畜生道去了，所以那个是隐业。但是升到畜生道去呢，那畜生道的动物你发现啊，它也有的长得好看啊，有的长得不好看啊但人也一样啊，你做如果守五戒，好，你作为人，但是也有人，你每个样子不一样，有的长得就是看到就是人家看得很舒服，有的看得就是不舒服，然后有的人看得就是苦苦的，就是他的外表还有资历啊，六根俱全与否啊，这些呢都是属于业的影响，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呢的那一股力量。那所以隐业呢是带我们生到哪一道去，那满业呢是到了那一道呢你长成什么样子，你长成什么样子，你的资历是怎么样的啊，那这一些呢可以说都是过去的业带来的啊。但是呢你一生出来过后，在今生的生命当中，你会有你的家庭，你所经历的教育，还有这个你自己的努力啊。那如果说你生出来比如说长得比较丑，但是你开始改变自己的开始改变自己的这个心境，常常抱着慈悲心微笑，虽然你还是很丑，但是呢你常常会原谅别人，你常常会你就是你不抱着嗔恨心，那你知道说我长得丑，那所以你就不骄傲，然后你是常常很谦虚，很愿意帮助人，然后心地很好，你发现过了十年二十年，你的相貌有时候会改变的。有的人长得很庄严很漂亮，但是呢脾气很暴，结果呢你会发现他老得很快，然后就长得很丑了。所以呢为什么一直看着他所以这个满业呢生出来虽然这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现在的努力，其实你满业呢都可以稍微的改变，当然你要说完全变到完是说男的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现在也有变性的，但是呢那是就是说满业呢，所以满业呢这个呢在我们的心境可以去改变它啊。那所以呢这个可见呢说我们现身的努力其实是可以改变，不单单是相貌改变，然后还有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呢也可以靠我们努力去改变。那另外呢从这个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呢我们的业，小小的业也不要去忽略，因为小小的业，小小的坏习惯，很多小小的坏习惯累积起来变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强的一股力量引到你那里去。如果尤其是我们没有造太大的恶太大的善，结果呢很多坏习惯一直累积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所以业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它不是用说好我这个造了我这个造了恶，然后所以呢我就拿这个钱去布施，然后呢就抵消了，这不一样的，这个因果是很分明的啊。你造恶的那个因果你还是要承担，你去种福的你会得到一些福报，所以呢 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因果很分明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布施，他喜欢布施，但是他抱着骄慢心布施，然后或者是说他布施，他常常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就布施，很高兴布施，然后呢心情不好呢就发脾气，然后或者布施的时候就跟人家比较，然后就起争执，然后呢或者布施到一半就是我收回我不要了，那常常这样子闹这种事情，然后搞得别人也对他不欢喜。那或者是说他去布施，去慈善机构去那里做布施的时候，欢喜的时候很大方，不欢喜的时候呢就斤斤计较，那或者跟人家搞是非之类的。那你会发现呢，他的遭遇呢会变成怎么样呢？这个因果很分明的，他可能来生也会很有福报，但是呢他的生活呢就常常很多是是非非，他自己心也不安，因为他在布施的时候完全没有心安呢、啊，但是因为他的布施，所以他有点福报，所以他也不缺钱。但是呢他不缺钱，但是生活不会快乐，太多是非的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呢因果不是说用这个来抵那一个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希望说我们的生活快乐，那我们就要想一个快乐的生活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条件，除了要有智慧，然后还要有这个朋友的支持，然后这个物质生活上不会缺乏，然后生活的有信心。那所以呢在这些方面你都要去培养，不是说我求平安，然后我只要拜拜拜拜，然后我就希望说就会变成有智慧，就变成有福报，就变成什么都有了，其实你做的只是一种而已啊。很多人常常以为他只要布施就会孩子聪明啊、什么都来都可以达到的，其实他没有想到他的布施只是种福一种而已，跟智慧的增长没有关系啊。所以呢这是对因果呢要很非常的清楚，然后同时要了解有前生有后世。所以有一些事情呢今生看起来好像就是今生很努力，但是呢总是好像进步的很少。那有一些人呢为非作歹好像还很幸福，那你就觉得这个因果不公平。但是我们就要了解说佛教的因果延长到这个过去以及未来，所以呢今生他在享受，他为非作歹，但是他享受，其实他享受过去的福报而已，那他来生会苦的。那我们今生一直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就呢？那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反过我们自己努力方法得当不得当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方法，所以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有时候常常这个用的方法我们以为是对，但是事实上不是很对，所以呢这个弄巧反拙，这个是一个是现身的一个所提供的条件其实并不是那么正当，不是那么恰当，但是我们又以为是正确的，所以结果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过去的努力可能不太够，那所以呢今生呢其实只是在弥补过去还没有用过的功，那所以呢你就一直要把那个过去没有做完的事情把它做完了，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进步，这个是这样。所以你这样子延伸过去来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知道说好，我过去可能太懒惰了，那我今生要比人家更努力，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进步，那也不会去怨天尤人。所以这个知道业报因果前生后世，那还有呢我们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可以改变自己，慢慢的去提升自己，从凡夫可以去成为圣人的，因为佛陀已经证明啊，他自己是凡夫怎么去修学成圣人，所以这个是世间的正见，这个观念要牢牢记住。然后上个星期呢我们也谈到处世间的正见，除了这个讲世间正见，这个只是比让我们一生比一生更好，那还是一直在轮转啊，你只是做越好越好的人，那最后我们希望成佛，要怎么样才能够超越才能够成佛呢？要有处世间的正见。所以上个星期有谈到处世间的正见，可很重要的是缘起。那我们谈到缘起常常就以为说啊，好像十二缘起怎么样从无名然后行然后就有事了，然后这样子一个这个十二缘起呢 环环的相扣的一个因果，让我们呢从因为我们的无明，所以造这个，所以就有了这个身体，然后跟外境接触，然后就有这个贪，这个就有这个爱，就有取，然后就生老病死种种的。那这个是一个因果，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更，上个星期有谈到，我们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缘起的这个因果，它里面的法则。那所以这个所谓的无明缘行行缘事，它是一个因果的系列，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必然性、普遍性的法则，也就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也就是说缘起的法则，其实一切呢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的。那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我们常看到一个现象产生，其实每一个现象的产生，它都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的，这是我们要了解。所以在佛法当中，我们有说到缘生法以及缘起法。缘生法呢，就是所谓缘生法，就是其实也就是缘起的现象，那个现象我们说它是缘生的，就是因为因缘条件而生起的。那这个因缘条件而生起这个东西，它背后的理则规则呢，就是缘起法。所以缘生法可以说是那个现象，缘起的一个现象，那它背后的理则就是缘起法，这样子明白吗？听得懂吗？所以缘起法，就比如说你说一个东西，你看到一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是缘生的，它是因缘条件而生的啊。那所以它就是缘生的一个东西。那这个缘生的东西，它背后的一个规则，为什么会产生一个缘生的东西？它背后那个规则，我们叫做缘起。
那个东西没有支持
它没有对，所以我们只是说一个法，就是只是一个现象而已，一个现象而已。那背后是什么规则让它产生这样子一个现象？那个叫做缘起，缘起法，缘起法产生了这个延伸法。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那一切都是条件性的。那所以呢，因为它是条件性，所以它是无常的。那条件性，所以它是无我的。那无常的、无我的，才是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它本来就如此如此而已的。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那所以我们之所以看到一些延伸的现象，比如说这个海浪啊，我们就海浪很大。其实海浪的产生是因为风吹而产生的。如果风熄灭了，你海水就平静了。所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的身心这么多的烦恼，其实就像那个风一直起，我们的无明的风、贪嗔痴的风，如果这些风熄灭了，你就看得很清楚，原来就是回归平静的一个境界，那就是涅槃寂静的境界。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所以一切它是因这个此生故彼生，因为有风所以它就起浪，风没有了就没有了，此无故彼无啊。所以这个缘起的一个道理呢，我们要非常的了解。那这是上个星期谈到的。那上个星期呢，我们也谈到用八部中道呢来说明啊一切呢的现象，我们看到的现象，我们执着于为一个有，但是呢，这个执着为有，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自性。如果你了解它是因缘条件产生的，你抓不到一个点，没有一个点的话，那又有什么东西变成有又变成无的呢？其实没有了。所以呢，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就知道所有一切东西没有自性， 我们之前所说东西升起了东西灭了，是因为我们抓住一个自信，才有一个东西升起一个东西灭去。当没有这个的，没有一个自信的时候，那什么东西在生，什么东西在灭，就了解了什么叫不生不灭。那同样的，没有自信的话，一切都是在变动的。那所以，但是它在变动的过程当中，从一个东西它慢慢的变化，变化到另外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我们像上个星期所说的那、这个苹果，苹果的种子种下去它变成苹果树。那你说这个原来的这粒苹果跟树上的苹果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啊。但是你说它完全没有关联吗？它是从那一粒的种，那一个种子长出来的，所以我们叫不异不异，记得吗？就是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它从这一个到那一个，你说它是这个突然这个不见了，然后变成那一个出现吗？也不是。所以它是不长不断，就是说它不是完全，它不是这个连在一起，但是也不是断开的，也不是说从这一个然后不见了，然后突然间出现树上的一个，它叫不长不断。好，那还有就是不来不去，不是这个跑去那里，也不是那一个跑下来这里。其实一切没有自信的话，你怎么说来去？之所以说来去，是因为你有一个 burden 在你，我在这里，所以我才说你过来。你说不要，你过来，就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所以这个只要有一个自信的存在的时候，才会有所谓的来去。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缘起的现象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世间所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假有，是世俗我们为了方便而假设一个名字给它，或者是假设一种形容词，但是事实上只是为了方便而已。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我在想，就是如果既然这些都是假有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法则之后，我们还是照样生活日常，还是照样要喝水啊，还是照样要吃东西。那这个了解这个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只是知识而已，还不是智慧。所以你对你来说，你了解过后，对你生活来说，你好像也没有，你还是那么的执着。你喝水，你还是当成你觉得我还是在喝水，水还是真的。所以，但是透视真理的人，他就会了解到，事实上一切是没有隔碍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还是只是知识而已。我们的其实还不成为正，我们连正见都还没有成立。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落入于我们世俗的那种执着。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知道，要知道就是要透过这样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做正思维，慢慢的去观察，观察随顺佛所说的这个道理。因为佛他有他心能够那么澄清，那么有大智慧，他从没有老师的指导，他自己观察而启发，而看到这个世间人觉得错综复杂，看不到，觉得人生是苦，但是找不出一个头绪出来。但是佛陀能够在静静的这样子的观察，观察出一个十二因缘出来，同时看透你内在的法则。所以他用原理跟我们解释出来，那这个原理解释出来，我们说就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手指指叶啊，就像它这个只是一个方，一个佛陀告诉我们的法，就像这个手指指着月亮，那真理在那里啊。那我们要依着这个手指呢，看到那个真理在那里，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手指的方向，慢慢学习去达到那个真理。你不要停留在这个手指，然后这月亮就看不到了，明白吗？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个 佛，所以佛所说的法，他在菩提树下觉悟了缘起的真理，透过缘起表达出来，已经有些落差了。那所以在讲给我们凡夫来听的时候，我们更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诠释，所以根本就跟真理差得很远很远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像佛觉悟的那种境界，那我们要随顺佛法去修学，然后也要随顺佛法，佛的教理虽然那个文字不是真理，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思考，做观察，然后呢随顺这样子的方法去观察，让我们最后经验到体悟到那个真理。所以呢这个道理虽然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了解，但是佛陀已经觉悟了这个真理，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觉悟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随顺这个方向去思考。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缘起。第二呢，我们上个星期也说到，处世间的真境缘起以及四圣谛。那四圣谛大家都知道，苦集灭道，也就是说知道造成苦的苦世间是有苦恼，那苦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苦的原因灭除的话，我们能达到极灭的境界，然后有修持的方法。所以呢佛陀开始转法轮的时候非常的慈悲，他首先告诉我们世间是如是如是的苦，你们明白吗？所以第一个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苦的实相，然后呢他还劝我们，好，大家明白了，他就劝说你们应该如此的知道苦，也应该如此知道苦造成苦的原因即是什么，也应该知道要去修啊，知道说这个灭。然后呢他自己也鼓励大家，他说我已经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呢这个是佛陀三转十二形象，那这个是三转四圣谛法轮。那所以对于我们修学的人呢，其实我们的修学程序也是如此。第一个，我们要如实知道什么叫做苦集灭道，要如实知道了，然后要告诉自己，劝勉自己应该去真实的知道，应该真实的去修，应该去真实去证得，要劝勉自己，不要说 OK 如实知道了，知道我很知道什么叫苦集灭道，但是我们要还进一步的要有一个决心去实践。所以呢要劝勉自己去实践，然后把它落入于行动，然后呢最后呢才能够证得像佛陀一样的证苦集灭道的真谛。所以呢佛陀三转十二法轮，这个三转十二形象四圣谛法轮，那我们修学呢其实也要这样三，就是第一个如实知道，第二个要劝自己，第三呢真正要去证得，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出世间正见，水世间正见一个出世间正见，这个要牢牢的记住。好，那现在记得了，接下来我们要思维的时候就要用这个为基础啊，这个用这个为基础非常的重要。那所谓的这个正思维呢，也就是正见以后呢，对正见所了解的一切呢做更深入的思考。那所以正见可以说是从听闻佛法而来的，就是闻慧，从听闻而得到的闻慧。那正思维呢可以说是从思辨当中呢而得到的更深一层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说八正道，我们以前说过八正道分成戒定慧三学，我们说正见跟正思维是属于慧学，是属于慧的部分。你们我讲的有没有太快？因为我们这些都 讲过了很多次，所以我不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新来的可能会觉得有没有新来的啊，对不起，对，因为其他的可能听的天天听的太多了。那这个大正道呢，我们说有分成戒定慧，所以戒定慧呢，慧的部分呢，就分为正见跟正思维。那所以正见的部分呢，可以说是就是从听闻佛法而建立的一个正确的知见。那正思维是经过了在思考而产生的智慧。那因为经过我们思考，就是有了正见过后，再进一步的思考过后，觉得经过合理的思考以及判断，然后会更奠定我们的决心，觉得说啊，这个有道理，我要接受，那我要去实践。所以这个正思维可以说是一个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很多，但是消化的时间不够，所以呢，就像东西吃下去撑在那边，然后就没消化没吸收就拉出来了。那所以呢，这个消化吸收的过程非常重要。所以经过我们正确的思考判断接受过后呢，那你会发现你就觉得我要去做。所以呢，正思维呢，有时候也翻译成正智，因为是一个志向，所以它叫做正智。那所以就像我们在，其实就跟我们日常做事情也一样的，比如说你要读一个科系，那选读哪什么 course， 你会去找一些资料，了解到这个科系是念什么的。好，知道了怎样？知道了每一个科系，你总是要去思考啊，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你就会更深入的去思考，对不对？那更深入的去思考过后，然后说好，我觉得这个我喜欢，这个有意义，然后你就下定你的决心，好，我要选这一个。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正思维的，你从 handbook 那边拿到很多资料啊，也有很多科系啊，都有正确的，都正确的了解每一个 course 是怎么样的。那进一步的你要去做更深入的思考，然后呢，这样子你才会进一步的再发挥行动，好，我就去报名读这一科，对不对？那同样的，比如说你们大家写报告或者是写论文，好，你读了很多的资料很多，那但是你总是要再进一步的去思考消化吸收，然后呢，你有一个很就是比较完整的概念，同时是你可以掌握，你觉得说我已经消化，已经知道非常的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了，然后呢，你再想好我要怎么把它组织成我的论文，然后再写下去，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思维的过程，否则的话，如果你是这边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呢这边抄一段那边抄一段，把它并成一个论文的话，你会发现牛头不见马嘴啊。现在很多小孩子呢，尤其是 high school 的学生，他们呢写作文呢，就上网 search 一个 keyword， 然后就这边抓一段那边抓一段，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老师改的时候也很容易，放那 keyword 上去一 search 啊，就是这里 copy 出来那边 copy 出来的，老师也知道因为呢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文笔文风会不一样，因为他这边抄一段那边抄一段，其实每一个人写作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他的 style 不一样。当你抄这一段那一段这一段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又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这些好像可以连在一起，就把它这样子连起来之后，你的教授很容易就看出来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思维，你找了资料，经过自己的思维，好像这些资料给你，然后经过自己的思维再消化，然后再产生自己的一个理解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跟我们一样，所以正见跟正思维其实就是如此。那所以我们在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可能有经历过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呢？还是每次达摩陀完了就回去了，有没有去思考呢？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用佛法来思考呢？所以就为什么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样应用佛法，思维的这个功夫做得太少。那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做正思维呢？在这里呢就说到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要从要了解到一切是无常，一切是缘起嘛，哈，一切是无常缘起无我涅槃寂静。所以要记得这个，从无常当中要了解到一切东西都是无常变化的。那我们要了解到世间的一切名利啦、权利啦、恩怨啦、仇恨呐、其实都是无常的。所以要从第一个，从无常了解到一切都在变化，对权利、恩怨种种的，要了解说它会变的，不要执着于不放。那但而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去真正的求对自我的正确了解，对真理的正确了解，在无常的过程当中，希望呢自己能够对自我、对真理、对真正的善、真正的清净，能够去得到更深的了解。那第二呢，了解到一切是无我的，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包括我们贪婪的五欲、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因缘条件的。那所以呢，适而可止，不要这个听到这个美妙的歌声就凡事什么都忘记了，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倒是走了。所以要知道说一切是无我的，你染着的是什么，对五欲的贪婪、性欲的贪婪、这权力种种的无常无我要了解。然后最终要了解说，我们学习最终希望达到的是其净清净的涅槃境界。那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减少贪婪、减少嗔恨、减少执着，以智慧去观察，那渐渐的希望达到呢真正的清净的自在。所以要有一个处理心，要了解说世间的一切的贪婪，其实都是我们贪婪的东西都是无常无我的。那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清净，我们要学习慢慢的舍。那除了这个呢，我们也要记得佛的精神，我们自己希望慢慢能够清净，也希望别人能够慢慢的清净，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慈悲心，要能够与大家分享这个佛法。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清净自己净化自己，也要有一个慈悲心，像菩提的心。所以呢，在这里呢，正思维呢，他说有第一个，从无常的正见当中要向以处理厌离，就是要知道说权力、这个恩怨、名利种种呢，其实都是无常的。我们说从高必堕落，你不管爬到多高，你还是掉下来的。那第二呢，就是从无我的正确思维当中呢，学会离欲，对欲望的染着。我们是欲界众生，当然会有一些欲望，但是呢，要慢慢要学会减少，就是知足，少欲知足。然后从涅槃极静的思维当中呢，向于这个极静的这个极灭，极静的清净的极灭。那这样子呢，让我们身心能够清净。然后还要从佛菩萨的慈悲当中，学会向菩提的心。所以就是要有厌离的心，有离欲的心，向涅槃极静清净的这种境界向往，这样子一个境界，还有要向菩提的心，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思维方式。那当然会有很多情况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会发现好像不太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智慧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圆满，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两难的情况。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记得一切是因缘条件的， 所以就在就是尽量的引起这个引起的法则，引起重道呢，在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知道的条件之下呢，做相对性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个相对性最好的选择要尽量不要有自私的心，无私的心做，去做很客观对每一个条件的观察，做一个我们智慧能力所能达到的情况，做一个我最好的选择。这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我的利益放开。如果我们有一个自私的心在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做的判断很难是中道。那所以呢，这是几个要大家记得，就是记得有善有恶，有因有果，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缘起四圣谛的法则。好，记得无常无我涅槃寂静。那所以呢，要尽量的像就是能够有愿离的心，要知道说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少欲知足就好啊。然后这个有对了解无我啊，也不要去贪婪，然后尽量的能够减少贪嗔痴。从这一个角度，然后还有要像佛陀的慈悲啊，像菩提。
嗯，愿离
愿愿。嗯，处理也是处理的。愿离就是说，你了解到说这个世间的一切呢，其实是不是那么圆满的，所以你觉得说不需要染着在世间的这一些，希望能够有处，能够学习不染着而能够超越啊，就是我们想说我们说的要从世间而达到处世间。上个星期所谈的，一定要有一个愿离心，也就是处理心。好，那我们呢，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些正确的思维。那我先举一些例子，好，然后呢，我要发一些题目给你们，你们去分组讨论。好，那我们就要用这一个证件，刚才所谈的这一些基础来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式。那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好，你们的改选要到了，好，你们改选要到了，你们要选某一个人当理事，那我们要做正确的事，要选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那我们说要从善恶来判断嘛，对不对？动机，我选这个人，好，因为这个人，那我们选这个人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还是站在慧命社的立场去考量？是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啊，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要他上去。那这样子呢，也没有考虑这个人的条件啊，那这样子呢，就你会发现这样子的思维呢，就不可能做得很好。那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的动机啊，好，怎么样为慧命社选一个好的理事出来？那我们要想啊，他的品德，他的责任感，他的领导能力啊，他的人缘啊，他的团队精神种种的啊，比如还有他的这个办事能力种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去考量，而不是说啊，只是因为他是我朋友，或者是啊，我要选他，选他了，我就可以常常跟他在一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你就是有不敬的心态，有不敬的心态呢，那就不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思维，其实是从自我的利益出发。比如说，你打算进 EXCO， 喜欢那个女孩子，我鼓励她进来，那我们就常常有时间一起合作啊，一起做事啊，我又常常可以打电话给她，然后就可以增进我的感情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好，因为你的心并不是完全为慧命社，而事实上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样的不清净的心，所以这个就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大家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但是这个是你们可以去反观的。然后呢还有选这个人，那这个他的条件或种种的是否适合。那我们如果能够站在一个无私的立场去考量，完全没有自我的一个因素在里面，那这样子做的判断呢会比较正确一点。如果有抱了自我的判断，其实这个人其实不错，只是我不喜欢他而已，那这样子呢也是不是，这是情绪化的。所以我们说中道，什么叫做中道？其实中道的也就是说能够以理智来去做客观的判断，而不是抱着情绪去做，是从抱着情绪的时候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所以呢然后呢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我要选这个人啊，是因为我要希望说他也能够提拔我啊，还是我也希望得到这个赞叹，或者是说我希望能够得到他也支持我，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所以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心，所以要像我们说要有这个厌离的心，也就是对权力、对怨恨、对名利是不是完全放下，对无欲啊，对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是我男朋友女朋友啊，这样子的那种心态也一定要放下，要真正抱着一个很清净的心，向灭向菩提的心啊，那这样子说你做的选择就会比你做的一个选择会比较清净。所以把自我放下，真一个很无私的心去看待问题。同样的，如果是你自己想进去，也要问自己，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像厌离，你会不会，你有没有放弃名利权利怨恨，还是你要来做只是因为有个名挂一个牌很高兴。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还有还是我要参加这 EXCO， 因为我看到里面哪一个女孩子比较可爱，那也很麻烦。尤其是我们慧命社是一个学佛的园地，所以呢我真的非常希望说大家能够保持慧命社的清净，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否则没有人敢来的。你再传出去，你慧命社已经完蛋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抱着一个学佛的心情来，大家应该要向厌离、向离欲、向灭、向菩提的心来学习佛法。如果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来的，那都不是很正确。那所以这个是大家心里要这个大家自己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就是从用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些道理来做一些思维。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关系到比如说因果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所以还有一些问题呢我先发给你们去讨论好了，然后呢你们分组讨论了再报告完了我们再总结好不好。我看呢几个人，三个人一组好不好？记住，